你让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的这些亲爱的朋友们，在想自己到底是不是人呢？
那切掉吧。
用一个生命去控制另一个生命，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
就是北京医土学校最近的热点新闻，那罗静的两个孩子目前也是在一家私立学校就
对。
读。
常常被拿出来跟医土对比的一所学校。
伊诺的周围会围绕着非常多的支持他的声音，这个声音太多了。那么听到的这个声音是非常整齐划一的支持，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可怕的事。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不止养老。这一期呢，我们请的嘉宾还是我的同事罗静，我是魏晶。那这一期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上一期和这一期啊，我和罗静的聊天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录音是在新西兰奥克兰这个酒店房间里面录的，所以音质应该会非常非常差，因为我们
我
就
以为
是
非
拿
常
手
好，
机，
就新西兰不会有任何的加持吗？
我告诉你，在你之前所有的期，我和嘉宾都是在录音棚里录的。
那
哦，
没
不是，只
关
有一
系啊，
期，
那我
只有
们
一。
就以内容来取胜。
取不取胜，反正也没有人听。那，
不要再说这么丧气的话了。你让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的这些亲爱的朋友们，在想自己到底是不是人呢？
那切掉吧。
这句
那，
可以保留，还蛮有幽默感的。
哎，我刚刚想说，哦，就是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在这一行程的路上，我们两个其实聊到了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北京医土学校最近的热点新闻。那罗静的两个孩子目前也是在一家私立学校就
对，
读。
常常被拿出来跟医土对比的一所学校。
哦，是吗？
对，
是常常被拿出来对比。OK，我对医土学校，当然对医土学校，我应该没有太多
了
可
解。
以拿出来说的，因为我觉得我了解的信息真的太少了。但是对于一诺，那我曾经其实是一诺的粉丝，就是现在也不是说好像粉转黑呀、啊，这样那样都不是，就是我是相信他是。
真正的想，
是非常有教育理想的人，只是呢，我觉得教育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就是能把教育
落
落
地，
地这件事情做好的人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不是一个人只有教育理想和有一帮拥趸就能够做得成的，所以他真的在做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啊，我插一句嘴。就是我前几天好像听一个新闻说，扎克伯格两口子搞的
啊，
那个学校
是，
也
也
倒
没
闭
做了，
了，
做了
就
十
是
年。
对，就是这么巨大的资本支持的一个学校也倒闭了。
是的，
OK，
所以我觉得也是事情发展的必然吧。就是无论是从教育这么难的这件事情的发展上来看，还是说从个人的发展，我们两个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当我觉得一个人过于完美的时候，我总觉得哪里是有点什么问题的。而我曾经也加入到一诺和华章做的这个社群，叫磁场。我曾经在应该是在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我有加入，但是后面应该就你可以认为就交了费，但是没有参与吧。那我会浅浅的认为。一诺的周围会围绕着非常多的支持他的声音，这个声音太多了。那么听到的这个声音是非常整齐划一的支持，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可怕的事情。
因为不整齐的就被踢出去了。
你不知道是踢还是自然筛选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总之，如果一个人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就是支持他的声音的话，那我觉得总觉得哪里是有什么问题的，
就
因
很
为
危险了。
我们两个不是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么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放到自己身上来去考虑，因为我们也会在某些时刻会因为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一些成绩也好，再加上我们的所处的这个行业，说实话， 可能所有的销售吧，都是会唯业绩论的啊，就是在销售这个行当，还是叫这个职业里面，通常来讲是业绩会大于一切的。那我们因为还是这几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所以也有很多时候被别人所谓的崇拜呀、认可呀，所谓有人粉丝过来要加微信啊什么的。就我其实当这些信息和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会有一些忐忑。你也会有是吗？
对，而且你知道，因为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可能没有你那么顶尖，所以我站的这个位置再往上看，
你才是第一呀、啊，好吗？
还有更多牛的人，
全省第一。
所以我就还好，没有那么的迷失，我就永远诚惶诚恐。因为上一期也聊到了这个不自信嘛，但是我是觉得说，抛开我自己，其实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明亚人是太过于自恋了
啊，是，
所以我其实我们几个同事我们在讨论说，明亚人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疯狂的自恋，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嗯、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嗯、
这个事情也蛮招黑的、
嗯、
啊，所以其实永远都是在反省自己吧。对，但是你开头不是说要聊教育吗？怎么就突然歪到这里了？
哦，我就是说聊教育呢，在伊土这件事情上，或者在李一诺这件事情上、
嗯、
我的看法其实就是这样。
就你之前就意识到说可能会有问题？
嗯，我不敢说我意识到会有问题，我就是会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这个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这个点是我在经常我在看问题的时候会让我就是我最容易有的一种感觉，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
因为月满则盈啊，
嗯，
就是中国人的智慧里面就是任何事情不能做太满，太满就一定会有问题、
嗯、
物极必反嘛。
嗯，
所以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弦是对的。然后呢刚才你提到说我们家孩子所在的地方，我也提了一句，我说是经常拿出来跟这个伊土比。为什么跟伊土比呢？首先我个人认为啊，中国的教育嘛，就是我自己粗浅的认知啊，就分为两派，一个是传统型的教育，就是指的是我要去走学习知识，然后那个重复练习，然后去刷题，走考试选拔的这条道路，我觉得这个是传统教育的路子。另外一个呢是新型教育。新型教育的意思就是我不以一个结果来论，我的目的不是冲着考试去，那我认为教育本身就是目的，就是让孩子在吸收足够丰富的这个精神的营养啊，知识的这种营养，那这是另外一种，这种叫新型教育。那我认为伊土和我们家孩子现在上的这个真源，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重庆的南明，这些都是这种类型的教育，包括有很多的像什么华德福呀、蒙特梭利呀，就这种类型的其实都是非传统的，我认为都是归于新型教育的这个范畴，就是不以考试为目的而以教育为目的的教育。
嗯，
所以呢真源吧这些年就是其实在教育界里面是非常有名气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气。
嗯、
啊、
我其实在认识你之前我是不知道真源的。
对，是的。嗯，然后呢就是为什么拿出来比呢，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了解真源以后，了解他的学费才3万的时候说，哇，那这个很便宜啊，就是我们在北京我们在广州想要上这样类型的学校，那伊土是要将近20万的，你真源才3万就很便宜。他们是从真源很便宜来觉得说对真源有所向往的。
嗯嗯，
对
对，
但是呢是的，很真实。但是呢我就不去讲真源的这个发展的背景了，我只能说它就是这样一所新型的学校。那我更想聊的就是说，因为你开头的那个话题，就是我觉得他们俩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就是伊土这样的一个学校呢、
嗯、
是首先它是因为伊诺这个创始人足够的有名气，
嗯，
足够有号召力，
嗯，
所以他一办这个学校就会有很多人追捧，
嗯，
大家其实是冲着李一诺这个人，信任这个人，顺便去信任了他办的学校，
嗯，
那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办学经验，他到底是不是搞教育出身的， 他能不能落地，大家就凭一个狂热的去信任这个人来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好，但是呢，我们所在的真云学校，你会发现它没有名气，为什么？因为它走的就不是网红的路子，它走的就是扎扎实实在做教育的路子，所以我，
虽然这两个不冲突啊，但是
对，
就它完全没有网红元素。
对，就是你会去看真源到目前他在教育界混的这些名气，完全就是因为他扎扎实实的教育做出来的。他是名气在他的成绩之后，
哦，明白，明
但
白，
是呢，像伊土这种，他是名气在成绩之
是的，是
前，
的，
所以这种是我去选择真源，我是不会去选，伊土这样的学校。你知道我们那个同事大神葱花说过一句话，他说。永远不要相信任何网红搭建的体系，就是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很有智慧，是因为一个网红他之所以红，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会表达，靠的是他的写作，他的这个说，
人
他能
数
好
能
好
力、
的，
输出能力是
对，他讲故事的能力，哎，但是未见得他在做一个实体的时候，他有真正去管理这个实体的能力。而教育跟别的不同，你比如说这个罗永浩搞一个什么锤子手机赔了，他还能出来直播还债，但是请问孩子的债谁来还？如果我的孩子从这个传统型的学校转到了，哎，我很向往，我看到希望，我转到这样一个新型教育的学校，最后无以为继，请问我的孩子怎么退回去？所以孩子是不能拿来试错的，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特别谨慎。那我们选择这个真源学校呢，也是因为说，教育理念的认可吧，我一定是认同。就以教育为目的的教育，而不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是因为我觉得人生的终点并不是考试。但是有很多人问过我说：“哦，你们在真源上学，那以后高考怎么办？”我就会问他们，我首先我会说，如果你们要问高考怎么办，那就说明你们就不应该来了解真源这所学校，因为你来真源你就不会问高考怎么办这个问题。第二就是你为什么不去问30岁的时候怎么办，40岁的时候怎么办，50岁、60岁的时候怎么办？这个离高考都会过去30、40年呀，为什么你们只问高考怎么办？你们好像觉得一过完高考，人生就已经圆满了似的。所以我觉得说要准备好去上这样的，就接受这样新型教育的话，首先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观点，就是你到底是想要一个考试成绩很好啊，然后孩子就可以有一个很圆满的人生，或者说你认为这是一个敲门砖，哎，那我父母就要支持他拿到这个敲门砖，后面我就不管了，还是说我会把眼这个我的视野放得更长远，我要去考虑的是我要给我孩子这一生他的人格基础打下一个什么样子，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去培育他这个苗子。怎么去应对未来的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那它两个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所
就
以，
是目前在中国教育体系下，很难把这两个都实现，是吗？
我不确定，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做过实验，并且每一对父母和每一对孩子，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机缘有不同，我不知道，因为像。真源的孩子，因为真源现在还没有高考的学生，所以我现在没有任何的数据。但是我想说的是，真源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刷过题，但是他们也不差的。但是你这个也是没有数据，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即使在公立系统出来的孩子，也
没
不
有很
见得
好，
中考就全部都很好，对吧？所以你如果是去拿真源的，而且有很多的这些学校，它本来就掐尖儿的。对吧？他本来掐尖了以后就是品这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那你要真源是不掐的呀，那你要拿他跟某一些名校比，那本来也不公平，所以没有数据，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样的对比可能就只是找一个心理安慰，其实它没有意义，因为孩子是太不可控，我很早很早就意识到，用一个生命去控制另一个生命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卷自己，我就去挣钱。孩子以后你需要啥，老妈给你掏钱，你去吧。但是我真的放弃控制你。
就是一个生命控制另外一个生命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一个生命去陪伴一个生命这件事情，反而是大家谁都可以做到，而且可以相对成本低的做到的。
对，但是这个陪伴一定父母要像一个镜子，不要去掺杂自己太多的这种投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自己是一个高空的家长，那我见不惯孩子摆烂，那我这个所谓的陪伴可能就真的只能是空中楼阁。举个例子，我女儿比如说发烧了，她说我不想去上学，我跟我老公我们俩一致的反应是为什么？我当年我。烧到40.6度的时候，我都烧的人都快没气儿了，我还在去上学，我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哎，那天你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还想问，就为什么呀？没有人让你别去吗？
没有，我父母连带我去看病都没有。
那你命真大！
对，而且我跟你讲，很有意思的是。我父母现在就比如说看到我们家孩子流鼻血呀，或者怎么着，说你带他去医院嘛。然后其实之前我女儿频繁流鼻血，我有带她去做过核磁共振。但实际上流鼻血这个事情就其实就还蛮普遍的。
我女儿也经常流，我小时候也经常流，所以
对，
我倒没太在
对，
意。
是的，我爸妈现在就每次一流说你带他去医院看就指责我，然后我就会说，我小时候比他流的严重多了，你
你
们为
为
什
什
么
么不
从来
管？
没有带过我？就
他
你
们
们
的。
现在指责我倒是蛮容易，所以。你就会带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我小时候不公平啊，或者怎么着，就我小时候哪有那么舒服呀？你看你现在多舒服！如果你带有这些投射去陪伴孩子，其实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虐待。
是的，是的，所以我其实是非常不喜欢有一个论调，就是总觉得下一代人不能吃苦，每一个上一代人都认为下一代人是不能吃苦的，但是其实不是，就是你吃得了你这代人的苦，你未见得能吃得了下一代的苦。
对，所以这太理想化了。
对，是。
你就算你不想他吃苦，那你也帮他刨不开这些苦。就算你在物质上不让他吃苦，他也一定会吃
吃别的苦，
爱情啊、婚姻啊、人际关系啊、这个社会环境啊。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又不是女娲，你能怎么着？
所以说回来，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我们可以聊得宽一点啊。第一呢，刚才其实是聊了选学校，你对选学校的看法。那到目前为止，你家的大女儿在真源已经读了，从几年级开始？
6年级到现在3年，
3年，到目前为止，其实你都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对吧？对学校的教育这一趴，其实你是非常满意的。
其实你要这样问我的话，我就觉得其实我谈不上满不满意，是因为我并没有去跟踪、去了解、去关注真源具体的教育，然后我也没有期待，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达到我，因为我没有期待，我也没有了解，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我只能说客观的说，它是我在横向的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挑到最好。我不知道我具体想要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知道我具体不想要什么样子的。我这么说清楚吗？就是真源令不令我满意，我真的是很难回答，因为我没有去设想我想要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但你刚才不是提到的是，你想要的教育是以人格培养，是以教育为目
对，
的的
但
教育
是
吗？那在这个点上，
我
就
不
你的
太
意思
确
是
定。
说，因为现在你也很难去判断是否真的达到了，
对，
明
是的，是
白，
的。
明白，
是的，你看，这就是作为一个经纪人的素养，永远追求客观的表述。就是我只能说，我只能说，如果他不去上这个学校，那我肯定觉得这个是更不好的。但是
明白，就是他相比其他是你现在所有的选择中
最
最
理想
好的一
的，
个。OK，而且，你现在因为小女儿也去了嘛，
对，对。
所以应该还是至少她没有让你不满意的，就没有让你发生你觉得非常不能接受和满意的事和不满意的事情，所以
对，
你会
是
选
的，
择把两个孩子都送过去嘛？OK，
对。还有，
学校。
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人生可能永远都是在不停的发生，你有更多选择的时候，你才会去想我是不是满意。比如说，我们以前上的也是一个国际学校，一个私立学校，那我以前对他也没有不满意，直到我看到真源以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那种教育还是传统考试的教育。但是我以前也没有不满，所以这个也许我以后再遇到说，哎，更好的学校的时候，我
明
又
白。
会再扭头来审视。
因为我还无法想象有一个更好的是什么样子出现嘛，当它出现我才知道嘛。
是
但
的。
是有一点，你刚才是说的一句话，其实我不是特别的认可啊，就是你说孩子的教育是不能出错的。其实结合咱们上一期， 当然了，不是为了出错而出错。
嗯，
我其实特别想强调一点，就是八零后的父母真的在太多事情上都被要求的太多了。
嗯，
好像连夸孩子怎么夸都是怎么样夸才是对的，怎么夸是不对的，然后以及就是你在家庭你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你怎么样去陪伴，就是我们得到了太多的要求，以至于我们总害怕自己出错。但是我也想说其实错一些也没啥。
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首先呢，对于一个家长来说，因为他养育孩子是第一次，或者是说哪怕是第二次，
错的
就是对，因为他没得选，他不可能在同一个他没有走过的路上去判断对与错。我说的不能出错的意思是说，整个社会应该要为此来反思。
明白。
就是说，你不能以任何一个人，你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扎克伯格也好。李一诺也好，因为你有钱，你有名气，你有理念，你就去办一个学校，然后呢，完了以后吸引了一批孩子来，这批孩子在你这儿已经有了一个还不错的土壤也好，或者怎么着，然后完了以后你这学校开不下去了，那这些孩子就会面临到说这个学籍怎么办，我又去哪里，后面的出路，以及我要重新去适应新的环境，又面临着迁徙。所以我说的不能出错的意思是，我们整个这个社会这个角度上要对这种教育机构有更加严厉的一个审判。我觉得说这个事情就不像是说，比如说罗永浩卖了一堆锤子手机然后没有售后，那不过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事情，但是这个社会事件一暴露出来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即使说政策上政府上管不了，我的意思是说社会对这件事情的批判的严厉程度要大过于任何一家企业的倒闭，我是这个意思。
嗯，
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对一个孩子的在教育这个道路上更加巨大的影响。
明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啊，首先呢，其实社会对这件事情真的也是挺严厉的，因为不然他就为什么教育资质一直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以至于他需要去找合作方，他也是因为资质拿不到的问题，所以才去跟自知学校合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始终会觉得需要一些创新，就需要一些人去试一些其他的路，但是在这个试的过程中一定会出错。就是这个社会，我不知，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那也未必就是现就是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
你的意思
是
说，
后面学校他不见得是说这个学校就不行了，那我还是我从心底里我非常希望这个创新也好，或者这个实验也好，它最终中间这是一段弯路，最终能走出来一条不同的路，因为毕竟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选择真的很少。
是，所以我的意见就是说，大家要更谨慎。
啊，对，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我打断一下，就是我觉得。就还是就是家长们的选择其实还要想好了，对自己负责，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你选择真源，你是一个想清楚想明白了，因为我见过很多人是既要又要还要的，就是我又想让孩子在真源这样子的以教育以人格培养为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同时我又想让他学习好，我又想让他出成绩，我想让他高考能理想，就我在因为孩子现在他还不能自己选择，因为很多的学校层面的选择其实就是家长做出的，但是当我们做出一条路线的选择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另外一条路线上可能更容易有的这个结果。嗯，所以无论这个学校最终发生什么，有可能学校关闭了，那其实也是真的家长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需要考虑到可能会有这个结果的。
对，我很认同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社会对父母要求高，教育没有什么不能出错。我甚至认为说，哎呀，一个人 就像我们上一期聊的，癌症都能得，
嗯，
还能好。就我是觉得说，对一个孩子来说，他遇到的所有的这些，曾经做了这样的选择，这个选择又做错了，我要去，不说孩家长来负责，其实就是孩子用自己的人生来负责了。那我也觉得这就是他的命数，这就是他的轨迹。
是，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对，
我只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探讨的时候，我其实是想呼吁大家在判断一个，就这个社会不应该有偶像全能论，就是。这个偶像他会写书，这个偶像会谈教育理念，这个偶像他有这样那样的什么个教育课程什么的，我就要把我的孩子托付给他。我呼吁的是大家在对这件事情上更谨慎一些。我就很想说的是，真源的教育呢，这个姜子校长我特别欣赏他的点，就是他非常的低调，他从来不会在这个社会上去抛头露面啊，去卖课呀，去出书啊，去直播呀。他的直播就仅仅就是说我们教研的时候的，我就是在探讨教育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教育界的，你看前段时间就是上上周吧，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新型教育研究院的院长来就发表了个谈话，就说真源他感觉就是中国教育的未来的一个希望，但这个话说的是比较重大的哈。然后呢，我是觉得说他走这条路是很扎实的，他也确实吃很多苦。你会看到说他不是像一个名人一样，就是去拿的那些就各种的这种
荣誉
追捧呀、肯定呀、社会的各种赞誉呀、他没有，他反而是扎扎实实的在一期一期的去培养这些老师，去建立自己的体系，他是吃很多苦的。所以其实我是想告诉家长们，你们在判断的时候，就是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经不经常在可以回来一下吗，就是像我们卖保险的，我们你们在选保险公司的时候，你们不能只去评说什么什么平安国寿这些有名气的这单一的维度来判断。你要更多的去寻根究底，你要去了解一些底层的一些东西，你要多去看一看，
就是你还是要看这个合同这个产品它的条款是什么样的，
对，
而不是要看它的名气是什么样的。
对，因为名气这个是非常粗浅的一个认知，是最浅层的。那他的这个理念宣讲的很好，他也许能落地也许不能落地，但是你要去判断一下说他又没有过这个真正的教育办学的经验，那他这个什么执行的一个企业管理或者怎么着，他的这些资金啊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让孩子为我们当时在选择的时候这种不太谨慎，对对，我是觉得很心痛的。
明白明白，
对，
嗯，
所以那这个话不知道有没有真源的家长听，就是你一个学校大了以后，你也会面临各种问题，因为它背后也会有资本。那作为一个家长来说，我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我肯定有，比如说对资本方啊，那有一些我就仍然会有一些很小的一些怨言吧。我也不会说把这个学校就说的千好万好，你会看到它有很多问题，只是说
其实反而是好的。我觉得如果这个学校让你看到的到现在你觉得都是完美的，那也会觉得好奇怪啊，就哪里有什么问题吧。
对，
有什么人和有什么事儿。
对，他而且他没有政治正确。我就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女儿她周日需要返校上晚自习，然后呢我女儿就一直不想去，她认为周日的晚自习没有必要。然后我和她还有她的班主任，我们就常常纠结在，就班主任说那你要请假必须家长来请，然后我女儿让我请，我说我不想给你请这个假，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请假，就是你认为没有意义，但是学校是有这个规定，就搞得我现在也很苦恼。
明白，
我该不该去请？
总会面临这样子的。
对对，搞得老师也很苦恼，就是所以
我该不该坚持原则，还是应该尊重孩子的自由？
哎，是，
这代老师也是很不容易。
对，因为这个对错确实也没有一个结果来验证，所以我觉得这种对错其实无伤大雅。我刚才想提的意思就是说，教育不应该由孩子来买单，也不应该说是教育吧，应该是说孩子不应该为家长一个，或者说社会上一个比较浮躁的这种名人效应来买单。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自己搞这一行的，我们特别清楚，就是作为一个销售哈，名下3万多人，你会看到有一些在网上有很多粉丝就是做的风生水起的，那实际上他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面他专业度就非常的不咋地，但是呢他就在网络上就非常的受追捧。 但实际上他没有他表现的那么好，因为我们是内在，我们能看到，但是别人又看不到。那你会看到说有一些真正的很负责任，像老黄牛一样兢兢业业利他的这些人，他在网络上他又混不出来。
嗯，
所以我是想说呼吁一下，就是借这个事件吧，就是大家应该更加的理性一些，多一些这种往后撤的判断。
嗯，
尤其是好像感觉我们中国人还挺喜欢凑热闹的哈，哪里热闹就去往哪里挤。所以我想说的是，大家真的是不要去跟风，就遇到任何一个事情以后，你多去想一想，多去了解一下，多去判断一下。当然当然还是要说，即使这个决定以后造成什么影响，我觉得也不是家长的错，因为家长真的就是掏着这么巨额的学费，其实真的是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我只是在说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大家应该
明白。其实我觉得刚才讲到刚才那一趴的时候，咱们两个在这个点上其实已经清晰了，已经一致了。哎呦，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知道真源并不以高考成绩
为优势，
作为目标的吧？
对，
以升学作为目标的。
对，
那你对孩子将来的升学规划或者教育的更长远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呢？
他现在初中二年级，那就是要开始做规划的时候了。当然，我现在也去听了很多的这些关于留学的讲座呀，升学规划的讲座呀，也开始为他将来要去考雅思已经开始在提前做一些准备了，就是报一些班呢，或者怎么着。但是可能没到想清楚的时候，只是说现在开始着手在了解了。
嗯，
就是以后假如说他高考他没有这个竞争，他如果能竞争能够考上不错的大学，那
也很好
很好、
嗯、
那如果不行的话，那我肯定得有 plan B、甚至 plan C， 对吧？
Okay，
就是给你一个学历嘛。
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其实当然因为我们家走的其实就是普通公立学校这条路。
对
啊、那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那其实在这个点上的话，那我觉得好像对我们来讲也没有区别，因为就是刚才讲的，即便我走了普通公立学校，它是以这种升学为目标的，我也不见得
能够
一定能有好的结果呀。
对，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跟你讲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怀疑自己，就说你是不是太理想化了，就是你为什么不规规矩矩的像别人一样。因为有时候也在想说，人家那些把孩子激起来卷进什么985，人家最后也找到不错的工作，人生也确实过得顺风顺水，这也是一条路。就是我是不是对痛苦的一种逃避，
或者说我是在想啊，跟听我们这一期的人讲说，大家不要把觉得这两条路
是
泾渭分明的两条，
是
因为你选择了公立学校，你也可以不用那么的被卷。或者我周围有很多选择私立学校的，他卷的也非常厉害，对吧？
对，
这个，所以我觉得家长在这个中间的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其实重点并不在于说你去选择什么类型的学校，而是说你自己对你和孩子的关系，你和孩子的教育的关系，
以及你的期待。我觉得期待是一个非常非常绝妙的影响到
对
你的生活、你的状态、你和孩子的关系的一个事儿。
对，而且期待好像也折射出来一个人的境界和格局，
哎，
对吧？
我们又一下这么高了
对，就是为什么我不去卷高考，是首先我女儿她并不是一个就是在学习上很自律，然后对自己有很高的成就，哇，我一定要去争第一，她没有这个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呢，就是从小学开始，当然也跟我一直给她选择的是蒙氏的幼儿园，然后又是这种私立学校，就比较宽松，比较尊重这种氛围。我也在想，我是不是一开始就让人家躺了呀，就没有说是很严于律己啊，会不会有这样。但是最后想 想，哎呀，算了，我就是这样的父母，那你要让我去做别样的父母，那我也做不到。你要让我天天去盯着孩子学习，陪着他学习，我也做不到。所以我就是这个样子了。那可能我们选的这条路就是基于我们家的孩子的气质以及我的气质这种情况下可能去能走出来的，相对来说更好。
你恰好有了一个
这样的资源，
离得也比较近，也满足你需求的一个资源。
对，但是你要知道我的引荐人最近是从广东把孩子搬到了河南开封。
是震惊的，
是震惊。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家在广东，他的孩子今年是多大，几年级？
四年级。
他决定，他为了要去真源入读，甚至不是举家搬到啊，而是他陪着孩子到，
带着他妈
哦
来开封租房陪读。所以其实你要知道真源的在河南本土不是那么出名，但是其实真源的家长大部分来自于全国各地，北京的、上海的、新疆的，然后大家都是很多人甚至就是放下自己的事业在这儿租房陪读。我经常看到这些家长，我是觉得我在真源我还挺自卑的，因为人家那些家长你就会看到说他对孩子的教育上心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他们会参与学校各种活动，就孩子的这种亲子的共读啊，或者什么教学的研讨啊，他们都参与，我是不管。
这个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是社会风气决定的，就是也就是说真源其实也一样。因为我们家这个学校群有一天发出来一条消息说最近我们要成立家委，请感兴趣的家长跟我联系，一分钟之后就说已经爆满了。就是总有这样，不管什么样的类型的学校里面都会有这些。
然后我就永远属于那种后进生，就后进的家长，然后所以我就还挺自卑的，就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在跟公立家长的面前，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就怎么着我也会有自卑，然后在这种私立家长面前我也会有自卑。就是
会自卑吗？为啥会自卑呢？
可能就是我习惯自卑吧。我在跟就是业绩比我好的人面前，就是他们可能人家也不管孩子了，人家天天又直播怎么样，我觉得我的工作量，我还要去开封租房子陪孩子了，我又放了很多工作的这个时间，但是我又在那些家长的面前我又会觉得说我又在忙工作，没有完全全身心的陪孩子，就是哪里哪里我都在自卑。
这个事儿上我会觉得说他们真的花好多时间啊投入在学校这个上头啊，然后不行，我有其他的事儿要投入。
对，所以这样一说，其实我想与其说我两头都在自卑，其实我就觉得说我努力的在两头都在抓，对吧？就是我工作上我也要求自己要有还不错的成绩，然后在孩子上面呢我也努力在陪伴。就比如说我在开封租了房子，我就是一周的时间我就二三四在郑州工作，其他时间就都在开封陪着我。
不过我是觉得对于你来说，你在你的能力上其实你是非常擅长做类似这样事情的。我本身是非常不擅长做这样事情，所以我本身就是会往后退的。
所以就我觉得其实聊来聊去，我就觉得在教育这件事情上，家长也真的要学会放过自己。
对，
对吧？就是我自己有多少米，我掏多少给你，我不非得我今天十斤米，我硬要掏二十斤给你。
对，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刚才非常想说的一句，就是你提到是说很多人是因为觉得真源学费便宜，然后开始对真源感兴趣了
对。
我其实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为啥？因为北京的这些私立学校真的太贵了。我是觉得家长在去选择学校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真的是要衡量好这个学费的支出和家里的经济，就是他是不是让你有点难为了，就是你是不是因为如果这个教育的支出是占了家，是对这个家里的经济本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的话，我觉得很容易让家长的心态失衡，也让刚才提到的这个期望这两个字可能就会变得不太一样。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女儿是在一个北京一个比较有名的私立学校，那个学费其实确实是不太便宜的这种。然后他有跟我提到说，班里面有几个家长，其中有一个家长确实属于在经济上在支撑这个学校上其实相对是要吃力一些的。那这个家长的 表日常其实就会经常会向孩子输出，我们已经给你投入了这么多，你一定要怎样怎样，你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表达。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咱就别去这个学校了，公立学校免费挺好的。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自己家长人格的问题。我就觉得说是要作为一个家长，如果说是最好的家长，一定不是多有钱的家长，也不是说我全部身心去陪孩子的家长，一定说在人格上就是边界感很强的，因为你愿意去挣了给孩子付出，这是你的事情。
对，就是你一定要非常坦然，我做这件事情我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孩子。
对、嗯、因为真源其实我们在说三万便宜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真源仍然有家长是真的是非常艰难的在供孩子，因为有家长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供不起了，交不起这个学费了，三万交不起了以后你还要租房，对不对？完了以后家长就让孩子又回公立读一年，然后家长去送外卖打好几份工攒到钱再让孩子来读。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这是家长的选择呢也 OK， 但是只是就是这是你的选择。
对，我刚才说这个家长人家就从来不会对孩子说东说西的，然后反而人家对孩子有很多很多的支持，那我觉得那这个孩子就很幸运呀，遇到这样的家长。
就是说其实经济因素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你对这件事情上付出多少钱，他对你的心态有没有影响，你要衡量好。因为就咱们刚才也提到了，教育虽然不是说就一定不能出错，我们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但是尽量你不是说我就奔着走弯路去的吧，那我还是希望他
能
够
谨慎一点。
对，就是我是选的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嘛，这个是要
你要就看远见，你不能去凑热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我其实一度觉得我是有凑热闹心态的，我在上我闺女在上小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我带他去面试了北京一家，就是那个时候学位是很难的，现在这两年好多了啊，还要去面试，就提交简历面试，然后希望能够去上那个幼儿园大班。为什么呢？因为听说上一年那个大班之后，那英语能力突飞猛进，然后呢，以及在上初，他决定要上小学的那个阶段，其实我一年的税后收入也就是40到50，但是我竟然想送他去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大概是在26-27万。
那你不跟我年收入10万要把孩子送到6万国际学校是一
样的？但我确实回过头来想，觉得幸亏我没用，因为我觉得我是调整不好那个心态的。就是如果我的，而且我当时显然是凑热闹心态，是没有想清楚的，因为我只看到了学费，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支出嘛。你说我那如果我只是每年这么一个收入的话，那我觉得我肯定扛不住的。
对，所以其实最后教育这种东西，你不管选哪条路，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家长还是要再去厘清自己的这个人格，就你包括你对孩子的期待，这些期待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真的是说就跟家孩子有关的，你凭什么孩子要为你的期待买单呢？
对，是的。
对，就所以就不管你是走任何样子的一个教育路线，至少说在真源的选择这件事情上，我女儿是非常满意的。对，她自己，因为其实说实在话啊，孩子真的是去了真源就没有不喜欢的
啊。
对，但是呢，我经常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也老听到很多人说国外很好呀，这个好那个好啊，有很多人出去不再回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最痛苦的人是知道好，但是自己去不了的。其实那些从来没有出去过的人，他没有对比的话，他其实觉得国内也蛮好的。所以假如说一个孩子他没有东跑西跑跑去尝试，哎，你就给他一条坚定的路，没事儿你去吧，你就好好学吧，然后这个学校又没有让你很痛苦。他
孩子在公立好好的，身心也健康，他也很舒适，那其实确实也没有必要变，一定要家长强加这件事情。
对，没有必要这么刻意，因为我们家女儿是因为从幼儿园开始就是蒙氏，然后老师就非常强调孩子的自主性，
嗯，
然后小学又在这个国际学校又同样很强调孩子自主性，嗯，所以到初中的时候，那你说我不继续给他这条路，所以我是觉得家长你要去想清楚。
那你当时为什么在四年级的时候转到真院？哦，对，哦，你是一年级就直接去的是在另外一个私立，对吧？
你是说
就是你们是没有上过公立的？
我们从来没有上过公立，
嗯，OK， 明白，
嗯，我一开始就是导读定，
嗯，
而且我走私立我也要坦白说这个事情我私心也很重。为什么呢？因为公立学校就会对家长有挺多要求的。我是听说哦，一会儿要家长打印这个，要检查作业，要陪，然后老师还老在群里布置各种各样的事情，嗯，我觉得好烦呢，啊，你不要来烦我，我自己工作都很忙，这个事情就应该是老师的事情，就不应该是我的事情，就是你我就提供好这个后勤保障就行了，
嗯，
你不要来烦我，所以我就宁可花钱买清净去私立吧，老师就不来骚扰家长，
嗯嗯。刚才咱们说到高考这个路线啊，最近我和孩子之间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他上初中之后他们学校是有一个C 加加的班的，就是这种兴趣班，
嗯
嗯，名义上叫兴趣班，实际上呢还是这种要出成绩的，
嗯，
就是他要学编程然后去参加编程类的比赛，
嗯，
那就是公立学校家长应该知道，就是在升学这条路上其实含金量最高的比赛的证书其实就是这个编程类的信息学相关的。我闺女呢是之前出于兴趣，她在课外有参加这个类型的辅导班，然后他们学校的这个社团呢是选拔性质的，
嗯，
所以她就需要去参加基础的考试，然后你才能知道你能不能进入到这个社团。她去参加了这个考试了，她被选上了，而且这个筛选的这个比例还就是比较低啊，但同时他才意识到他为了参加这个他放弃了他最想去的那个社团的机会。他最想去的那个社团是中医药社团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但是当他想去，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是初一第一次去报这个东西，当他去报中医药社团的时候，那个中医药的那个老师说不行的，就是你已经参加，你要是被那边选上了那我肯定不录取了。但是他跟我讲说他非常非常想去学中医药，我其实会觉得你特别想去的做的一件事情做不成，其实是不，尤其是就是你限制了他做不成是就不太好的。我后来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想去，你要特别想去你要自己去争取，你可以去找到你这个社团的老师，你跟他说如果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因为中医药社团特别热门，就是不是就是想报的人非常多，他录取率也很低，虽然他没有什么，我也不知道通过什么筛选啊，就是我说你要为你自己的这个想要的东西你要去付出，你可以去跟老师说如果你能够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更愿意去上中医药这个社团，
我就把 C 加加给拒了
啊，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嗯。然后但是呢因为学校显然是更重视编程的
C 加加
啊，所以编程这边名额有了之后，这边又那么多学生都排着队想学，他没有必要我一定要录取你这么一个非常，就是他已经努力过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录取上，他很失望。然后经过这个事情再往后一步呢，就是 C 加加录取上了，当 C 加加录取完了之后来去说这个学校的安排的时候，我才知道比我想的课程要多多了。我原来因为他们其他所有的社团其实都是周五下午有一节课，那我觉得就很好，但是没想到 C 加加显然是奔着拿成绩去的，要周日下午三个小时再加周五下午的这堂课，周日下午拿出来三个小时，我一听我脑袋就懵了，就是因为我就嗡的一下，就是最主要的嗡的一下的原因是跟你一样，麻烦来了。因为周六周日两天的休息，我的想法是说孩子至少得有一天得要休息一下吧，所以周六这一天呢其实也谈不上真正的休息，还要做作业的。 那周日的上午是雷打不动的画画的时间，画画就是三个小时，一个上午其实就没了。而画画这件事情是目前已知他比较热爱的东西，就是为他吃苦他也是愿意的，所以画画这个是不能动的。然后我们周日下午还有就正常规律的辅导班，这个正常规律的辅导班其实也是就是他也认为我应该有这个，因为有这个辅导班给他的学习，给他在学校的这个学习他有了很大的自信，而且他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他觉得他愿意上，所以这个又不能动。如果这个要动，那我就需要在，你知道排各种的课有多繁琐吗？你是不是没有排？
我知道。
哦，然后我想完了，我要去找新的数学课，新的英语课，我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排过来？而且周日上午要画画，周日下午要编程，晚上你总得让他休息休息，那这个事情，然后周六你还得要给他塞过来两节课。我一想我就觉得好苦啊。
他怎么想呢？
对，你问的非常对，我就去跟他商量这件事情。我说你想不想上这个编程？我说妈妈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要来做这个决定。编程就你们学校显然是非常重视编程这个社团，而且我知道你非常希望高中能留在你们学校，如果你参加这个社团是有非常是有一定的机会可以通过在这个社团的学习下去参加一些相关的考试，然后拿到一些的成绩，因为有了这个成绩你可以顺利的高中留在你们学校，得到你这个阶段性想要的这个结果的。你如果放弃了的话，那其实这个就是也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这个名额也不容易的，那放弃了就肯定是会有一些可惜的。我说但是这要意味着你周末的安排整个是需要做出调整的。
他怎么说呢？
也会比较辛苦的。然后他非常坚定，他没有任何的犹豫，说妈妈我不上了。
C 加加不上了。
对。
嗯
嗯，
就很智慧呀。
嗯，
因为你还觉得舍不得放弃这个名额，
就我需要，因为我觉得我需要跟他说清楚他放弃的代价是什么，他需要知道。
嗯
啊。
嗯嗯，对。
嗯，然后我说那 OK， 但是如果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如果有现在这个学校就是在上了这个 C 加加的，他们真的因为这个留在了这个高中，你就是可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甚至也有可能因为现在在公立学校中信息竞赛真的作用非常大，就是甚至有可能在未来上大学可能也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那可能也都会有比较好的帮助。我跟他说，我说那你未来如果这样你能不能接受？他说我可以。我说那好，那我们就不上了。所以我们确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去上，然后我就松了一口气，我不用再重新去排数学和英语了。
所以这已经是你在用你的价值观去判断他，因为你一说人家就很坚定的说我就要放弃，然后你还不死心还要再去说强调啊，你以后不要遗憾，你不要怎么，你要想清楚。
是是 是
哪有什么想得清楚，就人生一定会有遗憾。
就是因为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说实话我是犹豫和纠结的。
对呀，
因为我甚至会有一点觉得我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对的，因为是我先觉得这个周末有点太满了，我先提出了上与不上这个可能性，因为如果不提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去安排后面的就至少一个学期要先试下来了。嗯，
对，所以你的职责就是提醒他，你要去看到你要是这样上了以后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场景，然后他看到以后说哦那好，我就把它放弃了。我觉得你这个提醒就到位了，因为他可能没有想到嘛，你就提醒他说哦你要想到我，他想到了以后说好 OK 我要做选择我就放弃。
嗯，
就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但是你还不死心还要再去跟他说你要想清楚。
是是是，我确实是反复跟他确认，因为我的内心真的是有纠结的，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个，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会认为在起码在现阶段我们对孩子的引导的方向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嗯，你担心是他是被你影响而放弃。
对对，是的是的。
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我的那个纠结在于说如果我真的很想让他去上，我觉得我是可以引导他去上的，
就过了，就其实顺其自然，顺势而为蛮好的。
嗯，对。然后再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前一阵子确实，嗯，这才两个月嘛，学校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这个信息学竞赛的喜报，然后果然就有初一学生就有这个结果呀什么的，然后我还又纠结和这个，但我闺女依然很坚定，妈我不去，我不后悔。我说那很好，
她比我们强啊。
对，是的。
这不就是我这种又不想直播，然后看到人家别人直播有结果，又会有怎么着，就贪，什么都想要，我又想要风驰，然后我又想要结果，我们就是贪。但是孩子他很简单，我不贪，我该拿什么我就拿什么。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哈，让我觉得我对他还挺刮目相看的，因为他会跟我说，他说妈妈，我就靠我正常的成绩去，我就是他并没有说我就不留学校了呗。他没有那样，他会说妈，那我就把我的数学英语我要好好的就是考好，那我通过，因为好像年级排名前多少多少是可以在高中的，他就觉得说
对呀、
啊、
如果
我就在这上面努力。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孩子很简单，就所以你看，就是方哪怕你这个事情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你是一个足够好的妈妈了，但是同样在这件事情上你也投射了自己的这种想要更多，
嗯，是的，
在他的身上，所以我是说，做家长嘛，就一直
总是患得患失啊，
对，就一直反省自己嘛、
嗯，
就是你真的不要有期待，因为对孩子来说这都不是事儿，
嗯
嗯，所以你看这一聊开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教育的话就是顺势而为，就我的孩子他想要什么样子的东西，他适合什么样的东西，他待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是舒服的，你就给他就行了。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就喜欢竞赛，他就愿意去卷，那你就让他去卷，而不是说有些孩子躺平你非要打着他起来卷。而且就是有一些天生就喜欢这种的孩子，你又非要把他摁到这种新型教育里面，那也大可不必。所以我觉得就顺势而为吧，因为每个孩子真的都有自己身上的禀赋吧。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所谓的托举而不是去掌控，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你做的这些都是在托举他。然后呢，至于你那个多问一句其实也无伤大雅，只是说从这个里面折射出来说，我们成年人真的是比孩子要复杂，要想得更多的。
对，所以我为什么总觉得说我们这届家长挺难的，真的就是我们总怕自己做
错。犯
错，
对、所以你才刚才对这个有这样的反应。
是，
对，
所以我甚至会觉得我是在推卸责任，就是我让他去决定，因为我已经完全不知道到底怎么是更好的。
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越界，你就没有守住自己的边界，因为最后这个决定一定是他做，他不管做任何决定，后果都是他自己承担。
是，话是这么说，
就是边界的问题嘛，就是厘清边界嘛，
就是这个事儿在我这儿其实成为了一个事儿的，但是在他那儿可能确实很快就过去了。
对，
嗯，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该走的路里面去走，孩子也成长得很健康。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我很喜欢心理学家说过一句话，就说你对孩子的教育，就你好像是一个餐厅的服务员，然后呢你就是给这个顾客服务的，那至于顾客满不满意，你就只需要去询问顾客就行了，就是你对妈妈的这个举动满不满意。
哎，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父母其实是副驾，就是司机是孩子，就是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副驾呢，你不要一直说走这边走这边走那边，哎，偏了这个那个，你不要一直在旁边指指点点，你要让他去掌握方向盘，当然你更不能去抓方向盘，那样就太危险了。同时呢，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拿出来
导航，
帮他导一下航，帮他定一下大致
的
方向，
问他的目的地。
然后还有他最后一点特别搞笑，还有一种不好的副驾是什么，别人在那开车，你最好不要在旁边又吃又喝又睡觉
稍微提供点儿，就陪一下，陪着聊会儿天儿，因为他开的是长途车。
但是这个事情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很多时候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
啊，所以你帮他导航嘛？
你导航有目的地的呀，你没有目的地呀，就我们都不知道要往哪儿走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阶段性的目的地还是可以导一下的。
我跟你讲，我们家连阶段性都没有，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就总之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要在路上。
其实你不是没有，你的那个路其实就是他成长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他能自己对自己负责，
啊，
这已经是有一个大方向了，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但是对他来说，这不是他的目的，因为孩子不知道。
啊，对对
对。
但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年纪都还小，等到再大一点，尤其是到了高中，我觉得慢慢他肯定会有他的目的地，会越来越清晰。
对，所以我就不太赞同这个驾驶的这个事情，就是一开始就孩子是没有开车的能力的
啊。
对，所以就也不好说吧，就总之无论什么打比方什么的，就是不断我就觉得说，家长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最好就是保持谦逊，保持敬畏，也保持不断的学习更新和反省吧。
瞧瞧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多高，
还要保持给钱，
对，
还要保持陪伴，
经济得支持
啊，
精神也得支持，
对，对，所以就做更好的，在各个身份上，因为你想要做好妈妈呀，你也可以摆烂呐，对吧？你就是不虐待他，这就是对吧？你自己想做好妈妈嘛，你可以对自己没有这么高要求嘛。人家很多人没有要求，人家孩子也活下来了呀。
就但其实我们已经比我们的父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是吧？
就原生家庭就是用来超越的。
哦，要金句出来了。
哎，这个话是沈一斐说的。对，所以
那你超越太多了。
这种超越就其实还蛮悲壮的，我还是希望就是一开始就是给的我足一些，我舒服一点。对，这个过程还是蛮悲壮，就还是会觉得说自己很孤单，然后就是这一路就自己那个小女孩就还是挺可怜的。所以我不想让我女儿再可怜，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悲剧吧，强迫性重复，可能我在精神上给他滋养也没有那么强，我只能在理智上，在言行上去规范自己。
我觉得是，我们就可能还是总对自己的要求
太高了
。
是。那你这个东西不光是在做父母这件事情上呀，你在作为你自己本职工作上，那不也是吗？哎，我自己线下做的不错了，我一看到人家别人线上，我又想把我线上补上来，但是我没有去看人家做线上的人，人家就没有做线下，我又不想丢线下，我还想做线上，就所以就是，其实我倒是觉得说，人生因为有这些更多的欲望，所以你才会去进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正向的事情，只是说你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你要时时也去关照自己，就是也要说啊，其实也不用对自己要求那么高，但是也去允许自己去
犯错和摆烂，
允许自己犯错摆烂，也允许自己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人格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可无不可，没有绝对的正确，就是我觉得一切的就在于体验。以及我的咨询师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其实你为人处事上很多事情你就是在找关系。什么关系？比如说孩子学语文，那就是他跟文字和作者情感的关系，学画画就是他跟色彩的关系，那我们做保险经纪人，那就是我跟这个职业，我跟客户的关系。有些比如说有些人他只是为了卖货，那他其实是在关系之前他就先销售，那我们是先建立起了关系然后再来谈销售。那在这个时代能够去重视关系的人其实是非常弥足珍贵的。就那一些如果只去追求说孩子学习成绩而看不见孩子痛苦的这些父母，其实他们在当父母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建立起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只建立起了他自己和孩子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是 反复的去看吧，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哎，你看你对孩子，我觉得这一段非常的好，就是你也看到了孩子，你也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孩子和你之间的这些交互，我觉得这个过程就足够美妙，就照见从孩子的成长上去照见自己，就像我因为有了孩子才开始走上自我成长的道路是一样的，
是整个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美好的体验的，
否则人生多无聊呀，你光要摆烂吗？你不要求上进，你不要求成长，那太无聊了，所以我觉得蛮好的，还是回来就是蛮好的，我们能有这样的状态，我们有这样的资源，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境界，甚至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聊天，我觉得蛮好的。
好了，我也不用收尾了，我觉得你可以讲单口
我困了我要走了，
好，行，感谢大家收听，上一期也忘了结尾了，这一期结尾
你自己硬掐的。 OK， 好的，在新西兰现在是凌晨12:40，
12:40了。
OK， 就祝福各位，都希望大家拥有在人生中跟各种事物，你的职业，你的孩子，你的现在在从事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去找到自己，去享受这些关系吧，好吧，
好，拜拜，
拜拜。